唠叨。
使徒保罗对神的认识是一种切身的一个体会，特别是在他一生侍奉的过程当中，或者是他传道声响的当中，他对神的认识，这位神不再是好像封闭在这本圣经当中的神，也不再是一个理念或者是一个可以研究的学问。他所认识的神是一位有位格的神，可以在生命里面，可以在生活的里面，在他的现今的生活里面可以经历到的神。这是使徒保罗非常看重的，从他自己蒙召，从去大马色的路上蒙神的光照遇见主，他就知道他与主有一种的关系，这种的关系是一种 personal 的关系，是一种个人性的关系。这种个人的性的关系让他越与亲近主的时候，对于信仰越有深刻的认识。他也巴不得这种的认识，这种体，这种的经历来分享给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远方的或者是近处的。特别是我们如今这个时代啊，如果我们大家特别是称之为 elite class， 就是所谓精英，特别是在北美的教会所谓精英阶层，每个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每个人都有很好的见识，经历很多的是在职场打拼很多，经历许多人间的事，也能够洞察一些人间的一些的常识，让我们可以在美国生存。但是有时候我们到了一种的光景，我们对神的认识会停留在一种学问的研究上面，或者是一种的概念的当中。使徒保罗对哥罗西那时候的教会也有这种的提醒，因为哥罗西教会实在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一个教会。哥罗西教会在那个时代是一个非常富裕的教会，这个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多有才华的一些人，无论是文化的，无论是宗教的，无论是哲学的，无论是这个他们地方性的一种的优越感，使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非同一般。你也知道哥罗西教会离老底家教会不远，有的人称之为姐妹城市，因为非常的近，那大概不会超过50英里那么远。这个地方处在一个非常交通发达的地方，商业商人来来往往，并且这个城市有很多的那所谓的这个金融系统，早期的金融系统，有很多的犹太人的文士在这个地方来居住，而当地也深受希腊化的影响。如果你了解老底家教会，在启示录当中曾经宣告说，他有一种的夸口说，我什么都不缺，非常的丰富，无论是在文化上面，无论是在娱乐方面，无论是在精神生活方面，无论是财富方面，物质生活方面，都非常的丰富，什么都不缺，以至于对神的认识越来越流行于一种的或者一种的那种的形式，一种形式，对于主的认识越来越模糊，以至于到了一个程度，哦，神只可能这是一个概念，或者说一种的学说，一种的学问。这个时代有很多人去研究圣经，把它当作学问去来研究，把神当作学问去来研究，但他们在寻求的过程中发现一件事，他们越研究的时候离神越来越远，对神的认识越来越模糊，以至于落在一个偏差的认识的当中。使徒哥听到这件事情，他就特别写下哥罗西书信，告诫腓立比的教会，哥罗西的教会，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位主，耶稣基督他是怎样的一位道成肉身的神，他是怎样的一位救赎主，一个怎样可以让属神的儿女可以经历的这位主。所以他在前面第一章1节到5节里面提到，在因着他听到 哥罗西教会弟兄姊妹在基督里面的信心，以及向众圣徒的爱心，以及呢从福音所领受的福音所出来的所带出来的盼望，哇，使得保罗为着他们感恩。所以上一堂我特别提到信爱望是福音的内涵，也是基督救恩很宝贵的内容，让我们去经历。但是保罗没有停留在这个方面，没有停留到哦，这是福音，把福音告诉你们。他提出一件事情，他这个福音可以在我们生活里面去经历的。我们领受着这个福音，哎呀，我们很多时候，哎，这是永远的生命，得到永远的生命，将来这个天国，我们将来有一天都到天国去，未来的、未来性的，而忽略了当下。使徒保罗告诉哥罗西的教会说，你们要真知道，在你的生活的里面，在你生命的里面，现在 now 你可以经历到神，经历到神的同在，真知道神的恩惠。所以愿意给弟兄姊妹来分享今天的信息，叫做真知道神的恩惠。我们一同读这三节的经文，第一节到 六节到八节。来，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伊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使徒保罗在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一件事，他说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对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来说，有一帮的人，至少有一帮的人，从书信的内容来看，有一帮的人认为，哦，基督教信仰是另外的一种的选择，这是另外的一种选择。我原来也有很多的宗教的信仰的背景，有文化的背景，有哲学的背景，有许多人生的阅历，哦，多加一份吧，多加一个，好像一个调味料，好像这个信仰如同一个调味料一样。耶稣基督啊，多一个耶稣基督也不错嘛。他对神的认知，只是把它当做了好像一个地方性的一个东西。使徒保罗特别警戒，他说：“你要真知道耶稣基督的恩惠，你要真正的了解的时候，你不会落入这种的陷阱。”你不会认为哦，耶稣基督哦，这像其他的宗教，我们现在其实如今也是一样。我们很多地方怎么哦，佛教，我们基督教跟佛教是一样的，啊，跟伊斯兰教也是一样的。No， 完全不一样。使徒保罗就针对这种情况，告诉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你要真知道神的恩惠，不单单是永远的生命，神的国度与你关系。如今的光景，神就可以翻转你的生活，翻转你的生命，改变你的人生的轨道。保罗在一章六到十节里面提到三个知道，一个是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个是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一个是渐渐的多知道神。很有意思，他说真知道神，他不仅讲到知道神，还要真知道神，让渐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然后渐渐的多知道神。什么意思？只讲到经历神，我们对主的认识，我们对于我们基督的信仰是一种经历，在生命的成长里面，它是一种经历，是一种体验，是一种的生命的翻转，是一种的改变，是一种的重生，是神的大能在你身上所做的功。知道这个词在圣经里面通常是提到，不仅仅是概念上的，更重要的是经历上的，是一种体会式的，是一种可以建立关系的，就是你与主是一种建立关系的。所以圣经里面特别提到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为什么强调了位格？这个位格，这个神呢，是个有位格的人。很多人对神的认识，对希腊化的一些斯多亚人认为是未识之神，对这一种的概念一个遥远，缺乏一种位格。但是我们信仰里面所提到这位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主， 他是三位一体当中的一位，是可以与他建立关系的，弟兄姊妹。所以使徒保罗说，你要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神是将恩典摆在你面前可以经历的，在你今生就可以体会到的。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 today now， 你可以经历到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有时间会有，我会花多一点的时间在这几方面了解这三个知道。福音的内涵是什么？使徒保罗说着，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下，这是一种突破。基督教信仰绝对不是说只是犹太人的，只是在近东，只是好像西方的一些西方人的所追从的一个信仰。我们中国人，我们华人不需要，我们有我们的文化，我们有我们的孔夫子，我们有我们的所谓的佛教、道教。哦，使徒保罗告诉哥罗西教会说，福音传到你们那里，这个福音呢，它所带的能力不仅仅是落在你们这个地方啊，你不要认为福音哦，是因为你们够包容、够宽容、够伟大、够能够有接纳的能力，接纳了福音，接纳了耶稣基督。不，使徒保罗说，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其实也传到普天下。这是一种的突破，突破格罗西人的地域的观念或者宗教的观念，地域的宗教，那同时也突破格罗西的精英文化和者理学。其实格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好，格罗西城的人，他们有一种的优越感。就像我们华人，我们提起我们的文化，我们多少五千年的文明，一提到美国还有200年，而不由自主的有一种的优越感。而这种的优越感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其实蛮大的一个危机。我们认为啊，神的方法那么傻，神啊，你为什么道中肉身花了时间，你这个方法太傻了嘛。哎呀，提到信仰的提到这个要舍己，要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文化里面怎么样介绍啊？人不为己，这不是我说的。我们的文化或多或少都左右我们对于信仰认识，有时候我们甚至活在这种的挣扎的里面，我们没办法逃脱固有的文化、固有的宗教信仰、固有的那种的背景对我们的缠绕，以至于我们活在一种的似是而非。我们对神的认知似乎 是有神，但是似乎这个神离我们的生活好遥远呢。这个神好像只是天国坐在 天上的宝座上面，我们去敬拜他，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用的时候，神呢，我向你祷告一下，向你敬拜一下，向你赞美一下；不用的时候，我照是生活如常。而这种的思想在哥罗西那个时代，哥罗西教第一世纪的时候，同样深深的影响哥罗西教会的很多人，很多有文化的人，所谓的 elite class 啊，北美教会也是 elite class， 在美国受过很好的教育，在大公司里面经过训练。然后在人际的关系当中交往的都是比较有文化、有素质、有修养，各个方面都是也很有见识，都能够这个站出来，都可以能够独当一面的。但是这种的优越感以至于会拦阻的人对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啊，就像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哦，是木匠的儿子，哦，是近东的一个宗教，是犹太教里面的改革，而忘记了使徒保罗所讲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它不是一种像人间的文化、人间的信仰那样的一个地方性的，它是普天下的。普天下的是说明它一种的能力、一种生命力，这个福音的生命力充满着神的能力同在。难怪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提到一件事情，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什么？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不仅仅是犹太人，不仅仅是希腊人，不仅仅是欧洲人，不仅仅是亚洲人，不仅仅是我们华人，不仅仅是非洲人，天下所有的万族万国都需要这个福音。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这就是救恩的能力，这就是福音的能力。福音的转化在如今的这个时代，在过去如此，在如今也是如此，要救一切相信的。这是使徒保罗特别提醒哥罗西教会，因为在第二章第三章的时候，就使徒保罗继续回应哥罗西教会的问题所在。他们把基督教信仰，这是生活里面的一个点缀，就是你生活里面有很多的 elements， 很多的元素啊。那基督教耶稣基督是其中的一个元素，就像我们生活的里面哦，我们有工作，我们有家庭，我们的生活，耶稣哦，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但使徒保罗说 No， 耶稣是你的主，是你家庭的主，是你生命的主。唯独福音，唯独福音，并且这福音是蛮有能力的。他说你们听到这个福音，不单单传到你那里，也传到普天下，并且提到一件事，并且结果增长。哦，我们中文没有办法把原文的意思表达得很清楚，因为希腊文呢，特别是圣经用的希腊文称为通俗希腊文，是一种口语化的希腊文。只要能够会说希腊话的，当时都能够了解福音的内容。因为福音它是从来不像我们有时候写诗歌也好，或者写文章也好，都是文气非常文言，要加上一些这个词句的一种的精炼，非常的词藻非常的繁华，甚至有时候读的时候让人摸不着头脑啊，因为有时候我会写一些诗歌，让我师母看，我师母看，哎呀，好好啊！我说你明白吗？不太明白。但是使徒保罗写哥罗西书的时候，是一种很通俗的希腊文，是一种口语化的。你知道能会说希腊话，你都能明白他所讲的内容。但是希腊文有个特点，非常强调时态 tense。它跟中文不一样，中文很少有这种时态。希腊文里面这个结果也好，这个增长也好，原来是用一个现在分词的形式，是表明是一种持续的。这个结果是持续的结果，持续的增长，这个福音带来的转化在我们生命当中结果子，不是说结了一下的果子就啊摘下来就没有了，不，它继续冒出来，继续成长出来。然后持续增长，好像一棵树一样持续不断的成长，不是说哎长下长到三尺就不再长了，不是的。就是神的恩典，神的恩惠是持续的结果，持续的增长。有时候我们在生命里面会不会遇到一种情况，哎呀某某的弟兄姊妹啊，神真的是恩待他们，神给他的恩典真是多，哎呀，给我怎么没有遇到神的恩典啊，牧师啊，你看神在你身上这么多的恩典，为什么给我的恩典这么少？ No， 我要给弟兄姊妹一个在这里面一个很郑重的一个澄清，上帝量给每一个信靠主的人恩典一样的丰富，一样的美善， Amen。 所以恩典多多，神爱你，神爱我，都爱啊。但是有时候我们会错过神的恩惠，我们会滥用神的恩惠，我们是会忽略了神的恩惠。有时候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忽略了神的恩惠。有时候有一些牧者把那个神的恩典当作风 ，the wind， 这个 wind like the grace like wind。说这个风啊，就好像一个人在大海当中行程的时候，来一个帆船，啊，没有出路。但是如果懂得航海的时候，如果风起来的时候，懂得抓住这个风的时候，扬起风帆，这个帆船就能够启动。但是有时候我们就忘记了，我们错失多少的机会，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忽略了，甚至滥用了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在原地打转。我们没办法结果，没办法增长。
福音在我们生命的转变，我们停留的一个阶段，不再去追求，不再去爱主，不再去追求认知到神的恩惠，我们停留在得救的层面，没有晋升成圣的层面，没有晋升好像得胜的层面，我们就停留在得救。哎呀，信了耶稣拿着一张天国的门票。
那个使徒保罗说，告诉我们说，你要持续的
福音在我们身上持续的有一种的结果，一种的增长，让我们的生命一天一天的越成熟长大。这是保罗要告诉我们的，因为福音的能力啊，很奇妙。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这件事，使徒保罗在以弗所教会啊，花了3年多的时间在那教导。因为使徒保罗的教导，因为福音的大能，所以以弗所这个地方的人很多信了主，他们在属灵的真道上面愿意追寻，神也带来他们生活里面的转化。弟兄姊妹，千万要记得一件事，生活现今，你的生活如今都可以转变的。提到一件事情，猪猪的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都知道这件事，都很惧怕，讲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很多神的能力的同在，神借着使徒保罗做了一个翻转的工作。一直是18节19节提到说，那些信主的人呢，就把以前那样污秽的事啊，赶快诉说出来，来到神的面前求主来怜悯保守，然后归向神，越来越爱主。那些行异端的、行异教的、行邪术的，把他们那些乱七八糟的书啊，就是异教的书，比如说巫术啊，行巫术的书都拿出来都烧掉了。20节讲完一句话，主的，我们读一同读这些经文来，主的道大大兴旺。并且得胜，怎么样？就是这样。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真的是很震撼。主的道大大兴旺，并且得胜，就是这样。如同在创世纪里面，神说要有光就有光，事就成了。就是这样，主的道大大的兴旺，并且得胜，就是这样，就这样成了。我们生命的里面，如果没有让主的道大大的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兴旺，我们体贴自己的肉体的情欲，我们专顾自己的事，而忘记了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轻看了上帝给我们的恩典，难怪我们的小船在大海里面继续飘啊飘啊飘啊，找不到目的地，因为我们错失了神给我们的恩惠，也轻看了神给我们的恩惠。在我们的家庭里面，神给我们婚姻是一个恩惠，好好的经营它。如果是大学生，神给我们在学校里面有学习的时间，这是个恩惠，不要错失这个恩惠，这是个机会，上帝给你的机会。在人际的关系里面，神将朋友带到你的周围当中，好好的去经营这一份的友谊，彼此的珍惜。在教会里面，团结弟兄姊妹，神让你们摆在一起的，一同属灵上里面有成长，要珍惜这一段的机会，要学习常常彼此相爱，在主里面彼此的包容，彼此的相，彼此的委身，这是恩惠，这是真正的知道神的恩惠，这是生命的成长，生命的一个结果。所以使徒保罗继续讲啊，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的恩惠一样，真知道神的恩惠是生活的里面，不仅仅是未来的，如今可以经历到神的恩惠，神的恩典。在圣经里面经历神的恩惠的人比比皆是，使徒保是这个摩西，神所拣选的摩西经历了神的恩惠，亚伯拉罕经历神的恩惠，他遇见神的时候，神将他乌尔带到流奶与蜜之地，然后神应许他赐福给他。当然摩西更是经历了神恩惠的一个人。你在出埃及记里面记载一件事情，他们行到何烈山，就是神的山，摩西在以色列的营盘之外搭了一个帐篷，帐篷称之为会幕，在那里面要遇见神，在那里面要去与神相遇。然后他进入会幕的时候，有云柱就降下来成为见证。摩西求了一件事情，他的担心，他将他的担心，他将他的忧愁，他将他的挑战，他摆在神面前。神啊，你吩咐我说将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我在你眼前也蒙了恩。但是这些以色列人呢，会不会看到你真的与我同在，我是真的蒙了你恩惠的一个人呢？
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在蒙恩呢，在今世的生活里面蒙恩，我们的作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蒙受恩典呢，是一个明证，是一个见证，好让世人看到神的同在，好让世人认识神，好让世人能够敬畏神。摩西，耶和华就告诉摩西一件事情，十九节，我们一同读十九节。来，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特别是我要将一切的恩惠，一切该属于你的恩惠，他量给你啊，弟兄姊妹。上帝爱你，甚至他将他爱子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为你的罪挂在十字架上，难道不爱你吗？难道不乐意将恩惠给你给我吗？但多少的时候我们忽略了神的恩惠，我们限制了神的恩惠，我们滥用了神给我们的恩惠，我们没有珍惜那种的机会，神给我们恩典的机会。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惠，你需要什么神就供应你什么。我告诉你弟兄姊妹，神的恩惠，当你求他的时候，当你依靠他的时候，神的恩典够你用的。摩西知道神恩惠，大卫也知道神的恩惠。他的一生，你观看大卫的一生，从一个牧童，从一个牧羊童成为以色列的君王，从一个什么都没有，一个没有资源，没有军队，没有好像权势的一个人，就成为了以色列的君王。如果不是上帝的恩惠，他如何能度过那艰难的时刻？弟兄姊妹，我们很喜欢诗篇二十三篇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问问在座的，你有过缺乏吗？常常感到缺乏过吗？我告诉你，我承认，我常常感觉到有缺乏，我没有体会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直到我真知道神的恩惠的时候，我就可以宣告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你缺少智慧，神给你智慧；你缺少健康，神给你健康。只要你来求告他。他在后面，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是我在安歇水边，是我的灵魂所想，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哎呀，我说神呢，你让大卫真有一个信心呢，他在仇敌面前可以能够坐得下去，可以能吃得下去哦，真的不得了哦。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第六节，我们一同来读，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切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弟兄姊妹，巴不得大卫的这样的一个宣告，这种的体会也落实到你我的生命的里面。你相信说，我当我信靠主的时候，当我投靠这位爱我的主的时候，我真知道神的恩惠的时候，我要知道，确切的知道一件事，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早上的时候，有位姊妹告诉我说，牧师啊，我要搬到一个地方，我很担心很惧怕一个陌生的环境，要把原来的都抛弃。我说你不要怕，神带领你去的时候你就去，因为神爱你，神必有恩惠慈爱随着你。啊，弟兄姊妹，在你我的生命里面，你可以这样说，我一生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你能真知道吗？你真能体验到神的恩惠慈爱随着你吗？阿爸的，我你我必有恩惠随着我，我们好不好一起说，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哈利路亚。这是大卫他真知道神。约翰福音里面也记载了一个瞎眼，生了瞎眼的人，他真知道神。提到说耶稣遇到一个乞讨的瞎眼的人，耶稣就怜悯他，医治了好他的眼睛。 他在众人面前就哎呀很惊讶很惊奇，众人说这个不是那个瞎子吗？他怎么可以眼看的呢？谁做了这件事？耶稣医治了我。后来文士法利赛人甚至也纠察这件事，哦，耶稣不应该这个安息日来救了这样的一个人，甚至想借助这件事来压制，来逼迫耶稣基督啊，禁止这个人来说，来为耶稣做见证。但是这个生来瞎眼的人说了一件事，说了一句话，他说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能看见了。弟兄姊妹，神爱这个瞎眼的，给这个救恩给这个瞎眼的，神也让他当下他的瞎眼解决了他的困难，解决了他的难处。你有难处的时候，我巴不得你有机会匍匐在神的面，主啊，我有这个难处，你来帮助我，求你怜悯我，我知道你的恩典够我用的啊！我谢谢弟兄姊妹，我上一段时间因为心脏心律不整的问题差点没有死掉，但神怜悯我，真的很危险，因为这个我是慢跳，心脏会停，所以如果处理不得当的话，真的是哎呀，我的两个孩子跟师母都想哎呀宝宝这个怎么，我说神的恩典够用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如果上帝让我们有缘成为一个家庭，要懂得是恩典，要尽上你们的本分，要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努力，要爱神，要尽自己的本分，要知道上帝的恩典我们不可以轻看。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想我在座的哈，我们身体强壮的也不是很多，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难处，无论是身体上的或者精神层面一些难处，你可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这是一种恩典，我与我的父亲，我与我的家人相聚在一起的时候是恩典，我不要错失，我能够口出恩言，手做恩惠的事，成为一个对人有恩的一个人，有恩典的一个人。弟兄姊妹，对人有恩典呢，不好的话一句话都不要出，常常出一个恩惠的话，使人得造就的话，对的家人，对朋友，对教会的弟兄姊妹，对职场里面的一些同事，常常对一个有恩的人，你若坐在一件小事，一件小小的善事，坐在一个弟兄的身上，如同主说，如同坐在我的身上一样，神必然纪念，要成为一个有恩典的人。但是这个有恩典又话又讲回来，不可以滥用，不可以轻看上帝给你的恩典。如果家庭神给你个家庭，好好的经营吧，有什么难处大家一起祷告吧，来寻求神吧，神呐，我给我的太太没办法沟通，跪下来吧，耶稣就告诉你，用我的心肠，用我的眼睛去看他。当你如此行的时候，你就真知道神的恩惠。保罗真知道神的恩惠，你从他的经历里面就知道。使徒保罗说，我所传的福音是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他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提怎样讲啊，好，我如今成了何等的人，如今蒙了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神的恩与我同在，使徒保罗所讲的福音是恩惠的福音，他所行走的手中所做的事都是神的恩典的同在，他不是靠着自己，不是靠着自己的学问。使徒保罗一点不缺乏学问，他比很多的人都有学问，甚至那些审判他的那些菲斯都，那些王都告诉啊，保罗，你的知识让你癫狂了吧？说的保罗，那不是的，是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在座的，我们很多的，我们的见识，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背景，我们受教育程度，我们的资财，我们的资源，我哎呀，神给你周围的一切，我告诉你，你要想到。是怎么回事？是你自己的本事、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打算、自己的精明 ？No， 神的恩，神的恩，神的恩与你同在，所以你要珍惜呀，不可以滥用，不可以错过，不可以误用，不可以不愿意分享。马丁路德也知道神的恩。马丁路德做修士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是一个很好的修道士， 如果一些老师能因为他的成绩进天堂，那人一定是我。为什么他这样讲呢？因为他每个礼拜他做那个修士应该做的一些祷告，比如他向21位圣徒一个礼拜每天要3个圣徒祷告，比如圣徒彼得、圣徒保罗和圣徒其他的人祷告，然后告解这个忏悔，然后读经，然后默想，然后进食，然后研究，然后那个禁绝这个就所谓的圣贫，就是让自己弄得很贫穷，然后很落魄的样子。他都做努力了，直到他看到罗马书的时候，生命不再一样。他说原来这所有一切不是自己所迎来的、所赚来的，原来都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唯独耶稣，唯独基督，基督的怜悯和恩惠才使人进到他的面前。正如他在罗马书里面所讲的那样，因信站在这恩典当中，他理解使徒保罗的话，所以才延伸出宗教改革的运动。生命不再一样，不再做一个浑浑噩噩的人，不再做一个学问，不是对神的一个学问的研究，而是真正生命里面一个转变，对神有很亲密的关系，带着整个的教会的复兴。唯独耶稣，唯独基督，真知道神的恩惠，生命不再一样，都为神做了很大的、很美好的见证。你我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如果你真正知道神的恩惠，我告诉你，生命不是一样的，生命是蛮有的能力，生命蛮有了自律，生命蛮有了自己的那种好像那种启动力，充满了上进的精神，充满了热情去生活、去经营、去爱主、去传福音，而不是充满了抱怨，而不是充满了苦读，也是充满了，不是充满了各样的缺乏。你知道在神的面前是那种享受，是一种的甜美，是一种的突破，是一种的能力，就是说保罗所讲的一样，随时随地都得了秘诀，让基督可以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他在腓立比书里面怎样宣称说，我如今呢和为主而活呀。这是一种真正的知道神的恩惠。哇，你是个解脱的人，就好像一个小小的鹰啊，你没有真正知道神的时候，那个没有那个翅膀还没有长上那个羽毛的时候，你在那挣扎呀，你想飞呀，我告诉你飞不起来的。知道神的恩典临到你的时候，好像你长大了，然后羽毛丰满的时候，展开翅膀你可以飞翔。哇，天空，神将天空都赐给你。但是要真知道神的恩惠。使徒保罗没有停留在光光真知道神的恩惠，他知道神的恩惠也是借着人去传递的。所以他在第七节说，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原来你们去经历到神的恩惠，原来你们福音在你们身上的结果，那种成长，你们在基督里面的信心，在圣徒之间的爱心，以及从福音所领受的那个盼望，这种的结果，真知道神的恩惠原来是从一个人所领受的。原来神的恩惠是借着这种的传承，借着传递，换句话是一个分享神恩惠福音的一个人。使徒保罗在这里面特别提到以巴弗是一位忠心的，是哥罗西，很多的学者都认为是哥罗西的创建者。他非常的爱主，他不但将福音领受到福音带到哥罗西，建立了教会，并且他也使得保罗同工，四处传扬主道，甚至哥罗西教会也支持以巴弗的工作。圣经里面没有记载是如何是支持，很显然从使徒保罗的书信当中我们了解到哥罗西教会参与到这种宣教当中，但是哥罗西教会他有他们的难处。以巴弗借助恩典的管道，将神的恩惠的福音带到哥罗西教会的时候，哥罗西教会有成长，有突破了。但他提醒使徒保罗提醒教会，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这个恩惠的管道，能够活出恩惠来，能够将神的恩惠，能够生命活泼的道能够活出来。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给我们的呼召都是一种的见证，都是个恩典的管道。如果你读 使徒行传里面我们读这一节经文，来，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什么？做我的门徒，做我的见证。什么是做我的见证？就是讲恩惠，你我是器皿，神将这个恩惠流出去，使人同得福音的益处，生命有突破，生命有成长，在如今这个时代就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见证来。不仅如此，他提醒哥罗西教会啊，弟兄姊妹，你所领受的恩典恩惠你要学习分享出去。当然这是个宣教啊，因为我负责整个教会的宣教，这个工作，给弟兄姊妹我们宣教委员会一同同工。我常常鼓励同工，我说神给你的负担就去做，要分享出去，不要怕 by faith 神会供应的。在这里面使徒保罗去讲了一件事，他说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为什么提到说 love in the spirit 啊？我去爱一个人，这个人可爱的时候，哎呀，实在是哎呀。有时候我对我的两个孩子啊，非常爱他们，哎呀，给他们有时候哎呀，但多少的时候也是凭着肉体。所以有时候他可爱的时候爱得不得了，宝贝得不得了，但是有时候不可爱的时候，或者你马上给他变脸了。 No 那个爱不长久，那个爱会变脸。但是使徒保罗提醒教会，因你们在圣灵里所存的爱心，圣灵里所存的爱心不一样的，弟兄姊妹，圣灵里的爱心使人长保持长久，保持火热，圣灵像火一样，永远不会冷下来，永远不会停滞不前。圣灵里面的爱心，让你去爱的时候，常常觉得爱的不够。你要爱上加爱，爱上增多，爱的有智慧，爱的有广度，有深度。啊，有的夫妻之间，哎呀，没有爱了，吵架，说我不爱你了，你不爱我也不爱你，两个人相恨。为什么没有在圣灵里面的爱心？因为如果按照我们的肉体去爱人的时候，的确有时候可爱的时候，你真的很可爱哦，但是有时候不可爱的时候，真的很讨厌哦，你看到就烦了，你没讲句话了，已经就爆发了。有的我有一次看一个家庭，不是我们教会的，不要东张西望。哎呀，夫妻吵啊，吵得那个一塌糊涂。孩子也夹杂在其中，哇，翻天覆地，吵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报警，警察就来了。太太申请禁止令，哇，这个先生有家归不得，只好住的 motel， 怎么办呢？这个不是长久之法，这个不能回家了，怎么办？请牧师说啊，我就给他分享，我说，弟兄啊，你做了错事呢，你就应该道歉啊！都是我太太。我说 no， 不是的，吵架的事绝对不一个人，吵起来的，一定是两个人的问题。你道歉嘛？你做错事你就道歉 ，say sorry。有什么好难说的呢？如果你想想，耶稣在你面前告诉你说：“孩子，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我为你可以挂在十字架上，我为你可以流出宝血，我为你可以完全的没有自己虚己，我舍去了我天上的荣耀，我为你挂在十字架上。你想想，你爱你的太太，你能够用耶稣的心肠，用耶稣的眼光去看你的太太，难道不可以吗？难道不可以卑微一点，谦卑一些，做仆人吗？做仆人的心态就服侍吗？啊，我说你赶快啊，打个电话给你的太太，然后不敢打，我说我来打。我打开之后让他给姊妹讲了一下，然后让弟兄给他讲话。最后怎么办呢？你申请禁止令怎么一定要有一个转换的余地啊，我就亲自给这个法院提出申请啊，我有牧师在 counseling 他们，在帮助他们，做他们中间的见证人，
这个法官也很有恩典啊，准许了牧师，看到说牧师中间在看到你的改变，也愿意辅导你们。哇，从此之后我就带了，可以带这个家庭，我说你们要爱神呐、啊，你要发现就爱对方的时候，你如果发现对方不可爱，因为你爱神的市场冷却了，在爱神的市场迷失了方向，因为在爱神的方向面缺乏了这种爱，因为这种爱是透过圣灵，神将透过圣灵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的，神不是透过别的管道，神是透过圣灵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的，这是罗马书里面的教导。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特别提到圣灵里面的爱心活日长久，而圣灵里面的爱心也让人真知道神，因为圣灵的爱心告诉了我们，哇，他们的爱心呢，使徒保罗能够体会，从以巴弗的身上看到这种的见证，看到他的谦卑，看到他全然的摆上，看到爱主的心，爱弟兄的心，他为了哥罗西教会的这些事情，他非常的担忧，他急着要回到哥罗西。而这是一种的爱心，哇，爱心增多的时候，你看看不一样，生命的光景不一样，整个翻转了。说有爱心的时候，讲话非常的有智慧。有爱心的时候讲话也充满着基督的温柔，不是出口就伤人的，很有智慧，说的能够让人心服口服。圣灵的爱心让人真知道神。弟兄姊妹，你真知道神的恩惠吗？如果你认识神，知道神，真正的经历了神，你就会为着你的生活，你的动作，你的存留而献上感恩。你懂得如何尊神为大，你懂得如何你的生命里面不断的成长，不停止成长，不停止结果，仍然保持一个火热的心，真知道神的恩惠，每天都看到神的恩惠。哎呀，我能够生命作息，感谢上帝。哎呀，我身体的健康，感谢神呐、啊！你看牧师，他虽然有一个难处，他还活蹦乱跳的，我没有病，我活得更应该活泼一点，活蹦乱跳啊。 Amen。 我们同地的祷告。